我要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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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恋爱是婚姻的序曲。因此，在你开始这序曲之前，你对于婚姻生活了解吗？若不了解，序曲做完以后，你如何收场呢？你还要现在就开始恋爱吗？活水之声录音室呈现《恋爱与择偶》。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恋爱与择偶》这个系列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谈到恋爱中的性观念的第三讲，也是这个节目的第八讲。在恋爱中的性观念的第一讲呢，我们就说到圣经中关于性的教导，以及圣经中关于婚前性关系的教导。那么在上一课里头呢，我们来了解亲密行为的12个必然的进程。那么在这12个进程的里头，我们应该在哪一个阶段就停止呢？那么上一课我们也说到，我们不能够按着这第一、第二或者是第七个阶段，而应该从哪一个阶段我们会产生生理上的红灯，那个时候之前就应该制止了。上一课我们也提到防止婚前性关系发生的方法，那就是自身要晓得怎么样处理自身的问题，第二还要定出我们的界限，使我们在还没有犯错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正确的规范来遵循，使我们在神的喜悦的里头进行我们的约会或者是恋爱的生活。好，今天第三讲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先从一个个案和对这个个案的分析来探讨有关于性的观念。大明和小芬在淫会的里头认识，交往不久之后呢，大明就主动的牵小芬的手，小芬没有拒绝。有一天晚上呢，大明送小芬回家，道别的时候忽然之间将小芬紧紧地抱在怀里，当时小芬挣扎了一下，但是却也没有加以拒绝，后来牵手拥抱就成了常事了。有一天大明请小芬到他的家里来参观，他们一起在家里看电视、吃东西、聊天，彼此的脸呢越靠越近。大明忍不住抚弄小芬的身体，小芬觉得很不自在，说这样不好吧。大明兴致正高，没有停下来，一直到大明他准备伸手进去小芬的衣服里边的时候，小芬才发现危险，大声地说，我不喜欢这样，请你停止。这时大明终于清醒过来，知道小芬是真的不要，虽然气氛变得尴尬的，但是大明还是紧跟着小芬道歉。小芬说，没关系，不是我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这么样的亲密接触，好不好我们坐下来定一定有关于我们自己恋爱应有的态度呢？弟兄姐妹，男人有时候很快可以三级跳，一跳就跳到性的层面上去了，但是女人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好，这时候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可以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具体的建议以避免性的试探呢？那么林老师觉得，第一，他们对性的情景有误解，女生态度亲切，被男生呢常常误解，以为有意和他发生性进一步的关系。女生说不，男生会以为说是可以。 男生一向主动，女生常常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如果女生在亲密发展中改变心意，不想要有进一步的性关系的时候，男生可能会责怪她，以为她只是闹闹情绪，或者自己无法克制而强迫对方。即使能够克制住了，也会在生理或心理上产生挫败感。那么第二呢，女生对接吻以及身体的某一些的碰触可能还可以接受，但是她并不表示说女生喜欢并且同意和你发生进一步的性的行为。但是呢，男生啊很容易就视为同一件事情，所以男生呢在性的方面是可以三级跳的，不同于女生。女生的性曲线呢，那个经历历程是缓慢上升的，而男生呢是一旦启动了就很快达到高峰，是非常的敏感的，并且呢他会想一路直线到完成为止。所以这个例子大明借着身体的亲密来表达对小芬的爱。小芬起初没有拒绝，但是当两个人越来越依赖这样的关系，就很容易落入性的试探中。还好小芬及时表达了她真正的感觉。那林老师觉得小芬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又能够不伤害大明的态度，又能够提出沟通，提出界限的谈话，我想这是很理智的做法。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呢，逃避性的试探上有几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那就是要谨慎处理容易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比如说情人节、生日、圣诞夜，或者是一些考试过后，在自己的家里没人的时候，这些的空间都是很容易发生性的试探的。第二，要避开容易发生性关系的地点，比如说没有人在的家里，或者是黑暗的公园、娱乐场啊，我们的包厢等等之类的场所。第三，林老师觉得拒绝的时候呢，要用比较明确、态度要坚定的语气跟词汇，肢体的动作也要一致。男性性冲动的时候比较难克制，比较不容易明白暧昧不明的言语。什么是暧昧不明的言语呢？就是比如说女方说现在不要好吗，这样的一个问句呢表示还是有可能性的。又说这样很舒服，可是我们不能这样，这是一种矛盾的讯息，对方男方会选择性的接收。或者女生说啊少来了，男方就会误以为说这是撒娇，而更加引起他的性的冲动。或者女方问你觉得好吗，这样的疑问句呢是让男方以为他可以做决定。又或者女方说我还不确定要不要这样，男方就会想只要坚持下去他就会妥协的了啊。这些暧昧不明的话语呢都是不好的。那么应该怎么样表达明确的讯息呢？就是要这样说，请你不要这样做，或者说我喜欢你亲我或者是牵我的手，但是我不喜欢你碰我哪一个地方。又或者说我的界限只能够到这里，我不希望有更进一步的亲密行为。这些都是比较明确的信息，让对方很快就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看见小芬最后表达了这个明确的信息以后，大明就明白了。最后呢，小芬提出要定出界限，要明白神是怎么样安排的，其实这是好的。有了界限以后，接下来就能够积极的安排约会的时间，能够增加丰富的一些的使灵性、使内在成长的活动，或者增加更多的户外活动，而不单单只是两个人在黑暗的场所或在无人的房子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听林老师这么说的时候呢，通常就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哈，就是似乎一直在告诉女生说要有明确的动作、明确的言语。那么似乎在男女的关系上啊，似乎有双重的标准呢。 那么林老师觉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不道德的行为的禁止，林老师或者是圣经存有双重的标准。其实不管是男生不管是女生，婚前发生性行为都是不对的。那么过去呢，女性受到比较严格的约束，其实那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林老师在这里不断地说女生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其实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稍微有一点的社会经验都知道一件事情，性关系的泛滥的结果，女生受害的机会总是比较大的。所以收音机旁的女生，你认为对吗？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女生会怀孕，女生的生殖器的结构比较复杂，感染性病或者是其他的性器官的疾病的可能性也比较多也比较大。另外在情感上也比较容易受伤害，男女刚刚认识的时候没有深交就轻率的发生关系，男生也许还可以说我得到了一个经验，在别人的面前吹嘘一番，说我对这方面有所斩获。但是女生呢，则往往觉得被利用被糟蹋而深深的受伤害。那么这时候林老师也觉得女生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因为有许多的男生都是这样子的来对待女生。男女有这么多的差异，所以革命性的性关系的开放其实是男人对女人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他们让女孩子相信旧的规矩已经不适合用在今天的这个新的时代了，进而引诱女人更容易得逞。男人呢一向乐在其中，但是为了这种的新自由，女性付出多少的代价，我们只要这样想就知道，吃亏的最后大多数真的还是女生。我再强调一件事情，现滥交的道德意识对两性都是一样的，不管什么人都是犯罪，但是需付出代价承担后果。不过男女们背负身体情感的恶果就是比较不成比例的，女人通常是较大的输家。另外呢，很多男人都不想娶一个曾经和他人发生过关系的女人，这固然是一种双重标准，但是事实确是如此啊。所以身为姐妹身为女性，你要坚持不要婚前性行为，因为你可能因为婚前的性行为而失去一位理想的男士，您说对吗？
不要因寂寞而恋爱，没有真爱，恋情最寂寞。
不要因负责而结婚，没有真爱，婚姻最难负责。
若说婚姻是恋情的坟墓，全是恋爱中的你盲目地走向了坟墓。
唯有真情真爱，才会至死激情澎湃。
好，接下来林老师要告诉你一些婚前性行为的人实际的告白。告白一，离18岁还有2个月又6天，离农历新年只有4天，我堕胎了。考完期末考的那一天，当检验师说我怀孕了，我难过的想哭，却还是故作镇定。到了医院，医生叫我到2楼等着，我坐在椅子上全身不住地发抖。冰冷的产房，刺眼的灯光，我像一个待宰的羔羊，任由人摆布。 机器持续播放着我的心跳，1分钟148下。护士说太快了，没办法动手术。我努力的想让自己归于平静，但是我做不到。堕胎后醒过来，依稀记得护士迅速帮我穿上裤子，胡乱地塞了一叠卫生纸在我的底裤上。现在的我就像没了灵魂，整日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我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做了这种事，但后悔有什么用呢？这也是我唯一的选择，我再也无法弥补我曾犯下的错。我杀了一个小生命。告白二，他说我不能和他发生关系，我们就只能做普通朋友。我怕失去他，就勉强自己。他常常带我去看色情光碟，还带着我尝试做一样的动作，我却常觉得自己像色情片中的女主角。他的父母常不在家，我们经常在他家发生关系，我很怕他们知道了一定会非常生气，所以日子过得很不开心，很不真实。在他的面前我毫无尊严，像个荡妇，在他家人面前又要装作淑女，我真是痛苦啊。告白三，事情发生后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心里觉得对不起上帝，又很难逃脱那种令人上瘾的亲密关系，只能安慰自己说我们迟早会成为夫妻的。自欺欺人的日子，感情早已变质却不自知。当他提出分手，心中感到非常的震惊。疗伤好一段日子，以为自己已经好了，却在一次异国浪漫偶遇发现一种作践自己的念头，竟然差一点被说服，心中浮现可怕的想法，反正只是一场不负责任的相遇，反正已经给过人了，反正我已经不完整了，反正。从放纵自己的情欲到重回上帝面前重新接纳自己，真的是一段艰辛的路途。告白四，我承认这段感情是我开始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狂似的爱着他，清早送早餐，半夜送宵夜，早早晚晚脑中都是他的影子。我们真的很有默契，许多话不用说出来就感受到心照不宣。那天晚上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之后只要我们在一起我就只想做那件事，本来应该很好的呀，哪知道他开始变得啰嗦起来，动不动就问我的行踪，好像警察似的。我觉得越来越没有自由，我也有很多事耶，不能陪着他呀。他就老是用哀怨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很无情，要不然就争吵，反正我对他越来越没有感觉了。没想到谈恋爱这么样麻烦。告白五，明知道我们的爱情风雨飘摇，他不再像以前那般的呵护着我，总是我撑不下去打电话给他，总是我像游魂似的去找他，我什么都愿意给他，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刻他才会在我的耳边说我爱你。我还有明天吗？明天失去他还有人要我吗？听过了这五个婚前性行为的告白之后，林老师希望在婚前性行为之前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你能够及时制止，不让这事发生在你的身上。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一个得胜的告白者，他这样说，性的试探是真实的，离开婚期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对亲密的渴望却越来越急切， 我经常要告诉自己，他是我最深爱的，千万不能伤了他。如果我们遭逢意外，不能如期结合，我也一定要让他没有愧疚。我们会一会儿聊天，谈谈彼此的感受，对亲密的需要。那种无话不谈的亲密感，使我们能安心地放慢身体的亲密。我想，如果没有这段挣扎和顺服的经验，今天我就很难告诉我的孩子们，性的征战是多么样的激烈，顺服的果子是多么样的甜美。那些婚前在性上随意而行的夫妻，将来要如何传达正确的价值观给他们的孩子呢？我为我所做的感到骄傲和自豪。是的，把性关系留待婚后得到实践，非常伟大的幸福。第一，那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讨神喜悦。圣经清楚地指出，性是为婚姻而设的。神的话语也严厉地谴责淫乱这一种罪，并且劝诫信徒，劝诫弟兄姐妹要逃避淫行，守身自洁。所以在婚后才享受性的乐趣，是讨神喜悦的唯一的选择。第二个幸福是无罪恶感，欲尝禁果常常带来强烈的自责和懊悔。这种的罪恶感可能导致自卑、自责、退缩等等不平衡的心理，严重的话呢，是影响我们个人和人的关系，严重的话还导致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第三个幸福是没有惧怕，不用害怕婚前受孕，也不用害怕有什么性病的感染的危险，也可以避免感情破裂以后被人遗弃的危险。幸福没有保障是恐惧和不安的，但是把性留待婚后却可以没有惧怕。第四个幸福就是没有比较，婚前不放纵，不滥交，保持贞洁，可以确保婚后不会将自己的配偶和婚前的任何一个性伴侣来做比较，以至于影响将来夫妻更长远的感情和性生活。第五个幸福是没有挫败感，在婚前学习约束自己，控制自己的性欲，能够帮助我们将自己的性欲、情欲服在基督的主权和圣灵的能力之下。对于婚后夫妇因事情或者因病痛而无法同房的时候，也不会因此而欲火攻心，无法自制地发生婚外性关系。第六个祝福，第六个幸福是我们可以兴奋地期待，由于决心将最美好的留待新婚和蜜月中来享受，那种对即将来临两个人身心灵完全契合的期待，将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喜乐。愿意在婚前忍耐到底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将深深地尝到神要赐给他们性的欢愉和快乐。第七个幸福，没有猜疑，知道自己的配偶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就算是配偶和异性的朋友有事业上的往来，有侍奉上的合作，也不会去猜疑而破坏了事业和破坏了服侍的机会。好，第八个祝福是我们对下一代成为得胜的见证人，造就蒙恩蒙福的敬虔的后裔，也成为后裔的好榜样。第九，婚前的性得胜经历成为日后种种事物得胜的方法指南，夫妻两个人必定能够从这种得胜的经历中得到得胜解决困难的方法。所以呢，在婚姻生活的各种的艰难中，夫妻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神所赐的智慧去得胜婚姻中不同的艰难，而获得幸福的家庭生活。好， 第十个祝福也是最宝贵的，那就是得人的尊敬，得神的赐福。一个按主教导而行的人必蒙神的纪念。弟兄姐妹，希望你可以看见，如果我们把信留待婚后，对我们的祝福，对我们的好处是那么样的影响深远的。希望我们就持守圣经，持守神给我们的吩咐和教导。哎，再谈一下，有些人说，我已经订了婚了，那又如何呢？许多的年轻人固然反对放纵的性关系，但是呢，如果已经订婚，表示说两个人已经到了某一个特别的阶段了啊。那么很多人在订婚的时候，理由就是订婚之后的情侣既然彼此深爱对方，结婚的时刻也指日可待了，反正就要结婚了嘛啊，提前几个月或者是几个星期又有什么差别呢？我想呢，订婚和结婚还是有差异的。林老师就想到当年订婚的时候，帮助我们订婚的牧师就严严地吩咐我们一句话，说订婚是订婚，结婚是结婚，订婚不是结婚。所以呢，结婚可以做的事情，订婚是不一定能够做的。这时候呢，我想林老师还是照样地告诉弟兄姐妹们，订婚是订婚，结婚是结婚，所以呢还是有分别的。为什么不能够等到最后那蒙福的一刻呢？您说对吗？好，再分析一下，赞成订婚之后就可以有亲密的性行为的人，可能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有很大的比例订婚的案子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宣告解除婚约的了。在林老师的周围的里面，实在看到很多这样的青年男女，他们在订婚不久之后好像就要结婚了，但是没有想到结婚前夕解除婚约。您说在这之前就有亲密的性关系，岂不是……那你想想我们刚才所说的就知道了，您说对吗？第二，如果社会认可订婚之后就可以有亲密的性行为，那就会鼓励许多的年轻人为了性的目的草率的订婚，造成了许多虚假的婚约。而实际上我们也看见，在社会上都认可只有在婚姻以后才有亲密的性的行为才是合理，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所以呢，还是应该等到婚后才有性的关系。其实圣经十分强调一个人的自重的，一个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尊贵的人，不会随便糟蹋自己的身体。圣经就这样说，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自己的身上荣耀上帝。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守身如玉不但表明对自己的尊重，也表明对配偶的专一，另外呢，更表示对神的忠贞。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严谨地遵守婚后才能够享有的性的行为这样的一个观念。
欢迎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最后在这里呢，希望给所有在恋爱中的青年男女这样的一种的真爱宣言。你可以有这样的真爱宣言，然后两个人签下名字，保守自己在圣经的教导的里头保持贞洁。这真爱宣言有六点。第一，我相信性是上帝创造并赐给人的礼物，是神圣美好的。第二，我相信上帝将性爱规范在婚姻中，是为了人的幸福。第三，我愿意持守贞洁，直到结婚那天，将完整的自己献给我的配偶。第四，我愿意为了对方的幸福着想，不令他蒙羞，无论将来他与谁结婚，都能将完整的自己献给配偶。第五，我愿意在恋爱中以坦诚无为的心与对方交往，彼此沟通身体的界限，积极逃避各种试探。第六，我愿意在性方面顺服神的设计，活出上帝的形象，视为我灵性重要的操练。希望你可以在这六点的后头签上你的名字，持守这六点圣经给予我们的教导，相信神要赐福所有爱神并且遵行他话语的人。亲爱的年轻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在恋爱中持守贞洁的性观念，愿上帝赐福给你。
金子钻石难能可贵，贵于精雕细致，贵于天地造就。幸福恋情难能可贵，贵于精诚所至，贵于天长地久。
我默默地注视着，
我默默地注视着，你默默地注视着我。
我深深地爱着你，
我深深地爱着你，深深地爱着我。
我浓浓地祝福着，
我浓浓地祝福着你，浓浓地祝福着我。
我时时地付出着，
我时时地付出着，你时时地付出着。
紧张压力无限，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点选活水之声，让节目主持人为你调剂身心，陪你聊天儿。